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是怎样。当我们要再一次的用这个转播的方式去参与崇拜的时候，可能你心里面都有些纳闷，那究竟我们这个情况要去到哪一个时候呢？其实不单止是我们的六播崇拜，即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港九培灵会，他都需要用一个直播的方式去进行。换句话说，再不会有城镇或者是转播站里面去听这个的讯息。我相信有一样东西我们要心里有预备的，就是我们要预备一个敬虔的心去参与每一个的聚会。当我们发现每一次的聚会，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的感谢神，给我们有机会去参与。我很建议，当你去收看这个崇拜或者培灵会的时候，不单只是你一个人在电视机面前，很鼓励我们可以找我们的小组，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参与在其中，以致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是一同敬拜主。很感恩就是我们在主日当我们回来当值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 lobby 那里，我们有六七个人一起去敬拜主，那个气氛真的截然不同。所以假如你家不是信主的，还未信主的，你都可以鼓励去到你小组的成员的里面一起的去参与这个的影片，以致我们都能够预备我们的心一起的去崇拜。今天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讲题是叫做无罪释放。我不知道你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令你想起什么东西，你会不会想到法庭呢？在香港的司法制度的里面，一个被告的人呢是需要经过审判之后才能够决定他有没有罪。在一些法庭的用语呢，有时我们都不时会听到的，例如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或者最近听到的无罪推定等等。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未审先判，假如涉及上诉的程序，有一些案件的判决结果呢，甚至要以年计才能够完成的。而且在法庭里面，除了法官之外，有主控官、辩护律师和陪审员。所以当一个人去判断无罪释放的时候，就是这个被告人最想得到的结果。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对罪死，向主活。今天我们就继续去看究竟这个罪与这个法律之间的关系。我们也都深信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去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能够无罪释放。究竟从罪中释放有什么的表现呢？让我们一起去思想这段的经文。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五到第二十三节。不如这样，让我们一起去慢慢读这段经文。虽然你在电视机前面，你或者看手机，你都尝试跟我一起去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够专注在神的道上。那我们一起开始读了，预备起。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绝对不可。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献自己作奴隶，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吗？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服的奴仆以至于诚意。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隶，现在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教导的典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以人的观点来说，你们从前怎样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隶，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作罪的奴隶时，不被义所约束，那么你们现在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时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上帝的奴仆，就结出果子，以至于成圣，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慈爱的圣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的打开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感受到无尽的感恩，因为你对我们的大爱，你以致让我们从罪中得以释放。就愿意我们每一个得着释放的人，生命都能够结果子，让我们每一个得释放的人，我们都有一种更新的侍奉。主，你去帮助我们，你使用这个信息成为我们众弟兄姊妹的激励。我们感谢祈祷，奉基督宝贵名字祈求，阿们。刚才我们讲到从罪中释放第一个的表现，就是我们要去结果子，我们要作上帝的仆人去结果子。在经文里面呢，特别去讲到我们是活在恩典之下，不是活在律法之下，因此我们就不可以随便的去犯罪。当你看到第一节，他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这个的作者用了一句很决绝的讲法，绝对不可。我们不可以因为有恩典，我们就放纵自己的私欲去犯罪，因为我们对罪已经是死了。我们上次说我们看我们自己在罪里面是死了，而我们又有一样东西，圣经里面讲律法这个字，英文是 law， 但是你发现呢，我们今天呢调返转来读法律，法律都是 law。 有时呢我们讲律法的时候呢，就觉得好不埋身，好不到肉，是吗？律法，我们成日就想起摩西律法，那咁都啱嘅，即係对保罗嗰个背景嚟讲呢，呢个律法系指摩西律法。但调返转讲亦都唔系错㗎喎，就係我哋今日去睇，我哋系受咗一个法律嘅制约嘅。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受法律嘅制约嘅。所以呢，其实法律同律法一样，都系目的就系叫人知道乜嘢为之罪，亦都定咗人点解会犯罪。当我哋活喺恩典之下嘅时候，我哋就当我哋喺罪里面已经死咗啦。其实我上次咪话囉，其实我哋其实对罪呢有时系未死得透㗎。因为点解呀？因为我哋嘅老我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当我们的心一不是仰望圣灵的引导，不是跟随神的心意，去跟随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会活出那个老我的生命。从前我们是伏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成为了一个罪的奴隶，结果就是灵性的死亡。不过而家我哋甘愿顺服作义嘅奴仆呢，咁我哋嘅地位就好唔同啦。嗱，好得意㗎，喺罗马时代呢，奴仆同奴隶呢虽然都系个奴啊，但其实呢系有啲唔同㗎喎。嗱，奴隶呢就真系好惨㗎，佢呢系被逼去劳动㗎。但系呢奴仆呢虽然都系奴，但系呢个仆呢好多时候呢主人呢去分派佢哋呢是有些特别的工作的，而且呢他们是需要有一定的技能呢才可以升任这份工作。 譬如我哋睇聖經裏面咧，成日睇到啦，即係咧有一啲嘅管家。咁喺希羅時代咧，呢啲管家好多時候本身嘅身份咧都係奴隸嚟嘅。不過咧，佢被主人咧指派喺一個特定嘅工作上邊，所以咧喺某個程度咧，佢都係有一個掌管資源嘅力量。所以我哋為佢哋叫奴仆，雖然叫仆，但係佢亦都係管家，佢亦都係一個掌管住某一啲資源嘅人。如果我哋咁睇嘅時候咧，如果我哋從一個奴隸變成一個奴仆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嘅地位咧已經有所不同噶咯。保羅咧喺十七節嘅裏面提到咧，嗰個叫教導嘅典範，教導嘅典範就係要傳達呢一個嘅好消息。當我哋嘅肢體獻給義作奴仆嘅時候，結果係乜嘢啊？結果就係成聖。我唔知道大家咧點樣去睇成聖。其實成聖咧係一個過程嚟嘅，唔會一時之間我哋又變咗聖人嘅。我哋係冇辦法一時之間變咗聖人。但係我哋成日記得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節常常提醒我哋，所以你哋要完全像你哋嘅天父完全一樣。呢一個係一個進行式。直到我哋見主面之前，我哋都要不斷嘅去經歷成聖。經文裏面講到，但如今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作了上帝嘅奴仆，就結出果子，以至於成聖，那結局就是永生。我哋先從罪裏面釋放，我哋本來是罪嘅奴隸，但是今日我哋變成上帝嘅奴仆，我哋嘅身份已經是一個轉變。但是我哋知道呢，我哋仍然都係一個奴啊！奴嘅意思就係話，我哋仍然係服膺喺權柄之下。有時你諗下，如果我哋話我哋係自由嘅，冇人能夠核管咧。如果人喺自由裏邊咧，往往係點啊？往往都會放縱私欲啊！但係當我哋成為咗上帝嘅奴仆之後，我哋嘅生命就係以神嘅心意為我哋追求嘅目標。呢一個就是一個結果子的生命。當我們願意在生命裏面結果子的時候，我們就循著這條成聖的道路上面去走。而結局是什麼？結局就是永生。作上帝奴仆的果子就是成聖，結局就是永生。原來永生的意思不單只是說永遠不死，乃是指常在基督裏与佢合而为一。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枝子同葡萄树之间嘅关系。呢、这个就係代表咗我哋係连结于葡萄树，我哋先能够发挥嗰个诚意嘅作用，我哋先能够活出圣洁嘅生活，我哋先能够结出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话：我就是葡萄树，你哋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亦都常在佢嘅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嘅生命就是我哋连于葡萄树，连于基督嘅生命。因为我哋离开咗基督，其实我们就不能够做些什么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很实在去经历这个成圣的旅程，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我不知道当讲到结果子的时候，你会想起些什么的果子啊？当然我们会讲到福音的果子，或者我们讲到嘴唇所结的果子。但是有一样果子是跟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作的事是有息息相关的，我相信大家知道，是不是？就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的，是不是？我们就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当我们说去结出这个果子的时候，就能够表明我们是连于基督的。相反，如果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甚至他声称天堂已经为他预留了地方的，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是嚣张跋扈、奉应极权，那我们就要怀疑这个人所结的是什么的果子。圣经讲得很真的，他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因此凭住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已经得着了，自己已经完全了。有时想起自己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种的任性，都有那种自我。我成日有时呢最受罪的是什么呢？最受罪的就是我家人。我有时呢都是很粗声粗气地跟自己的家人呢去相处。但是当我大声了之后，当我猛整了之后呢，其实我是很不开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就是自己好像发了脾气或者猛整了的时候呢，其实转了头又觉得很不舒服。圣灵就提醒我们，咦，头先你讲的你那种的情绪似乎出了问题，激动过头。我不知道有时呢你会不会，可能呢我面对不是屋企人呢， 我好像就会比较忍耐多一点的相对。不过呢有时我听到那些我不喜欢的讲论，又或者被人疾亲的时候呢，虽然我口里面没有讲，但是我心里面呢好像水滚咁啊，啵啵啵啵啵，不过就忍住，我忍住，我唔爆出嚟。哇！但其实忍得好辛苦。喺呢个时候，我哋就要记得，圣灵所结嘅果子系从神嗰度提醒我哋，我哋要有嗰种温柔，要有嗰种嘅节制，要有嗰种嘅忍耐。其实当我哋讲起圣灵果子嘅时候咧，我哋成日就话：，哎，圣灵九果啊！但其实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圣灵的果子呢是一个单数，代表什么呢？代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这九种的表现呢其实都是属于圣灵掌管我们生命的一个特质。所以我很鼓励你，首先呢就将圣灵的果子记在心中，常常的记得神就希望我们去结出这一种果子的生活。好多人都认为，好多朋友都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而结果都是殊途同归，就是要让这个社会和平稳定。没错，香港教会过去实在得到政府很大的支持，从批地、办学、社会服务都成为社区一个美好的见证。不过我们对教会能够是否以一个现家的模式继续运作，我不知道大家怎样去想。当教会的聚会不断的终止，当我们所附的这个的幼稚园的地方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一路一路要就是暂停上课，可能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教会没什么用。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即是在个社会里面我没什么的作用。我成日都这样说的，即其实呢基督徒的价值观呢跟世人的价值观是很不同的。一般世人呢他会觉得庙宇啊、教堂啊这些宗教场所，他所发挥的作用就是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教会在地上的目的是要我们什么？是要我们多结果子。或者这些果子不是说组织的发展，或者容纳更大更多人的堂子，甚至不是单单指受浸的数字。这些果子 就是我们跟从主的人是否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社会里面，其实的压力我可以说是越来越大，很多人会用一个功利的角度去看教会，好像说教会做不到什么，影响不到什么。没错，这个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生命未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以致教会在这个世间上失去了它应该有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主分配我们去结果子，我相信在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连于葡萄树。很多人说没有了聚会了，没有了小组了，可能我们的生命呢就会枯干了。但是我们不要将个焦点放在聚会，甚至不要放在开组的上面，我们要转一转个眼光，究竟我们的生命在这一段的时间是不是一个愿意为主结果子的生命呢？结果子我相信就是刚才我所说，就是我们生命的品格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在神面前的反思，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去改变。刚才呢我们讲到罗马书六章最后那节圣经呢，我相信呢你一定是很熟的，是吗？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是不是很熟呢？罪的工价乃是死，跟住呢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永生是什么啊？就是上帝对我们这份的礼物，让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面。罪的工价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罪的里面得不到拯救的时候，我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死。好鼓励你，如果你未背过这节的圣经的时候呢，好好的背下这节圣经。这节圣经呢，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跟人分享的。前半节就是讲到罪的结果，后半节就是讲到神的恩典是永生。我们从罪中释放第二个的表现，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更新的侍奉。我们继续去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罗马书七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又在慢慢去读这段经文下，预备起。弟兄们，我对你们这些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知道律法约束人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她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她就从丈夫的律法中解脱了。所以丈夫还活着，她若跟了别的男人，就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律法，虽然跟了别的男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藉基督的身体对律法也是死了，使你们归于那一位，就是归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为要使我们结果子给上帝。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犯罪的欲望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但如今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从律法中解脱，使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移民的旧样。这段的经文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结了婚的人，如果呢你对你的配偶不忠的时候，那对方呢其实是可以告你的。告你什么呢？告你呢是有一个呢，就是类似就是 对你的婚姻不忠，我唔记得嗰个名叫乜嘢。总之就话可以告你啊，因为咧你系唔忠于呢个婚姻嘅啊，咁咧可以申请离婚嘅吓，因为你不忠啊，因为你对个配偶不忠。嗱、啊、咁但系咧，保罗喺用嘅例子咧，更加唔系净系讲离婚嘅问题，就系话咧，如果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结婚嘅时候，其实咧佢点样先至能够再婚呢？就除了一个伴侣死了之后，他死了之后呢，他就可以从这个婚约里面解除，以致他可以再婚。那这个大家就会明白，就是说呢，我们本来我们在这个婚约的里面，我们要彼此要守这个的誓约，我们不可以破坏这个誓约。但是当我们其中一方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的誓约就结束就完结了。如果你再想回我刚才所说的律法，调返转讲是什么法律。如果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可以这样看，法律对人的限制呢，只是对生的时候有效，再生的时候有效。死人使人脱离法律的束缚，即是死了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受这个法律的束缚了。因此透过基督的死呢，我们亦都是向着这个律法而死。好有趣的一件事呢，原来当时呢犹太教的人呢，他们不是这样看的。他们会觉得呢，越多守法律或者律法，越多守法律呢就越好了，就越得一个呢新生。即是说呢，生命呢就会更美好，生命呢就会更有意义。其实在耶稣时代，你最熟悉的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一些守法护法的人来的。所以当时一般人都视法利赛人为敬虔的分子。事实上耶稣都没有即是去评价这班法利赛人在守律例的事上面那种的专注，那种的认真。只不过耶稣是说这一班法利赛人呢是能说不能行。同样我们今天都要去思想，我们的生命是受我们的老亚当这个肉体的生命是控制住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在这个律法里面或者这个法律里面我们得称为义，即是说我们不能够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感谢神，在第六节的里面，整个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一个新的一页。第六节说，但如今揭开了救赎历史新的一页，基督徒能够从摩西的律法当中得着释放，能够在圣灵里面享受一个新的生命。第六节里面圣经说圣灵的新样，好得意的圣灵的新样呢，在 ESV 版本里面呢就是 New Way of the Spirit， 是一个新的途径，一个新的路径。或者里面讲到 New Covenant Gift of the Spirit， 就是一个新的约定的里面，新约定的一个的礼物，在圣灵里面一个的礼物。代表什么呢？圣灵是加力给我们相信他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侍奉神的里面不再受律法的限制。我不知道大家在侍奉的过程里面，这个侍奉可以说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这个侍奉可以说在家庭里面的侍奉，这个侍奉可以说在职场上面的侍奉。其实有时呢，我们某个程度呢侍奉呢都是受住个律法限制了我们，以致我们有时侍奉呢就觉得好似不得不去侍奉，侍奉得好不开心，侍奉得好辛苦。这个岂不是一个好常有的情况吗？正因为我们不能够去找到这个圣灵新样的侍奉，反而我们落了去什么？我们落了去个移民旧样的侍奉。 ESV 说是 Old way of the written code， 原来我们的侍奉可以不更新的，我们的侍奉 可以退息的，我们的侍奉是回去 OK 我做够了， OK 我跟规矩做了，哦，我做了啦，我负了这个责任啦，所以你不要再要求我那么多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即是譬如你上班，朝九晚五，那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两个的取态的嘛，有一个取态就是不要理那么多，不会加班的啦，够钟就走人的。但是你走人的时候呢，你见到其他同事呢不是那么准时走的，啊，他们呢可能做到六点六点半的，咦，那你五点走好不好意思的，但你明明其实你真的五点可以走得的啦，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的工作比人家少，但 anyway 喂，规矩五点就走得的啦，啊，但你因为见到人呢，你见到人哋系咁样嘅，五点半六点都唔走嘅，咁你咧就扮晒嘢啦，唉，唔敢走咯，咁咧去到即系五点半啦，好多人即系开始有人走啊，跟住走啦咁。你明唔明啊？呢一种嘅心态咪就系唔系一种圣灵嘅新样咯，系一种移民嘅旧样咯。我哋唔真系开心嘅，即系如果我哋真系开心嘅服侍嘅。喂，我真係五点走咪五点走，我使乜理人哋五点半定六点啫？我唔受人哋嘅规矩去局限自己㗎嘛。我哋应该係有嗰种雀跃嘅心。同样我哋喺教会侍奉得一样，我哋嘅侍奉唔係因为人哋叫我哋咁样做㗎嘛。我哋唔係因为怕人㗎嘛。我哋係纯粹去侍奉主嘅。所以我哋睇到今日如果我们的侍奉的心态不转变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侍奉得很不开心，很不得力。是的，有时你要原谅一下我们的传道人的。有时呢我们传道人呢找人做事很厉害的。那事实上也都需要的，因为教会这么多事这么多事做，那要找多些人做，是不是？那你就会说，唉，传道人跟你讲亲事呢都是说叫你做事。很少话呢同你傾下心事，好少話咧同你傾下生命。嗱，呢樣嘢我要悔改。但係而家唔係，而家乜嘢都停曬啦，冇得你咁多嘢搞啦。咁啊見真章咯。教會最重要係做乜嘢啊？唔係做事工，唔係做事情，唔係做侍奉。教會最重要嘅，我哋就要自己鼓勵人一齊去結果子。去对我们所身处的社群产生那种生命的影响力。其实刚才那个圣灵的新样和移民的旧样，正正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四到六节里面提到的，特别是第六节讲，它使我们能够配作新约的执事，不是文字上的约，而是圣灵的约。因为文字使人死，圣灵能使人活。我们今天去侍奉不是sign了contract，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即是，我们做工会签合约的嘛，是不是？那我们就按合约做咯，按合约做，那没人说你的，是吧？按章工作嘛，经常都说。但是你其实听到按章工作四个字呢，你就知道呢，其实呢他是做工业行动。你话系唔系啊？你好少平时话按章工作噶嘛？按章工作即系咩啊？即系到五点就收工。按章工作就系我嘅 job description 以外嘅嘢，我咪唔做咯。咁但系呢啲咪就叫做文字上嘅约咯。系你按章，你守文字上嘅约，但系你冇咗嗰种侍奉神嘅嗰种 spirit， 圣灵嘅约。就是我们随从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得着激励，得着神的加力，不会越侍奉越疲倦。所以呢，求主帮助。首先呢，做传道人的我要悔改，不是见亲你都找你做事的，而是我们真的能够彼此守望，彼此关心，彼此代祷这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我都鼓励你在侍奉的过程里面，你真的不是按住文字上的约，不是按住那个移民的旧样，乃是按住圣灵的约，圣灵的新约。 有時呢我哋會記得，喂牧師啊，咁點樣能夠按聖靈嘅新樣侍奉啊？咁你頭先講得好 theoretical 喎、啊，好理論喎、啊，咁樣。嗱，有一樣嘢我覺得咧就好重要，就係當你去侍奉嘅時候咧，你有冇去聆聽聖靈嘅聲音？即係好老實講，有時我哋侍奉咧，都係出於人嘅邀請，出於人嘅意思。究竟我哋是不是真的听到圣灵侍奉叫我们去参与呢，叫我们去做呢？那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听圣灵的声音你就中了去做的话呢，那你做得累你做得惨呢，你不要赖神。你都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是不是？所以呢你自己啊，帮得人就帮啦，帮得人就帮。所以有时候我们 又另一样东西提醒、哦。是啊，侍奉是好啊，但是如果侍奉到你 burn out 就不好咯。即是乜嘢啊？有时我哋要识 say no 啊嘛，成日讲系我哋要侍奉，我哋要聆听圣灵嘅声音去侍奉。咁我哋点样聆听圣灵嘅声音？其实我哋领受从神而嚟嘅呢个感动咧，可以透过好多唔同嘅方面，可以透过弟兄姊妹嘅服侍，可以透过一首嘅诗歌，可能有时我哋睇到一幅嘅图画。甚至我们看到发梦，甚至我们会听到耳边的声音。不过无论你听到什么都好，最重要的就要去察验这个感动。怎样察验啊？我们就是要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去察验。无论你的感动是来自什么的方式，留意你都要回到一个基本释经的原则。今日我哋冇办法详细讲呢点，所以点解我哋要学习释经呢？我哋睇圣经咧好容易咁噶，即系我哋打开一本圣经吓，即系我夸张少少，哎，我唔知啊，我一打开一页咁啊，指落去，我睇下嗰段圣经咧同我讲乜嘢。嗱，呢个系夸张啲嘅讲法啦，但系真系可能有时咧，我哋咁睇圣经噶，我攞住嗰句咧，我又唔睇佢上下文，又唔睇佢解释，又唔睇佢问题。就直接应用，所以呢样嘢好大镬噶，即系有时候我哋直接应用咧会出事。所以我鼓励大家，当你有一个感动 ，OK， 我哋要去察验呢个感动，我哋要睇神嘅话语，我哋睇下圣经嘅原则点样去帮助我哋。当我哋能够去察验呢个声音嘅时候，我哋嘅侍奉，我自己咁讲，我哋就能够。是得着，越侍奉越得力。弟兄姊妹，可能你有几个侍奉的，你因为很热心啊，很爱主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很多事你都是拿来做啊，哎，这样又做，那样又做，那样又做，但有些事又觉得做得不好啊，譬如说我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我自己的小组生活呢却是很即係參與唔到啊，冇時間參與啊！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就鼓勵你再一次嘅聆聽聖靈嘅聲音。有乜嘢嘅侍奉崗位嚟放低佢嘅？可能呢一刻你唔係要樣樣都做，唔係大包圍去做，因為好簡單嘅。如果你越做越乏力，越做越唔開心，越做個擔子越重嘅時候，咁其實你都聽到㗎啦。侍奉不会令人沮丧的嘛，侍奉如果是从神而来的侍奉，他会给够用的恩典和力量的嘛。所以在这一刻你就要祈求圣灵带领你前面的侍奉能够重新定位。弟兄姊妹，没错，我们不再活在一个奴仆的轭的里面，这个奴仆的轭就是藉着律法去牢笼住我们，牢笼住我们不能够结果子，牢笼住我们不能够有一个圣灵更新的侍奉。但是感谢神，加拉太书五章一节非常的宝贵，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钳制住。今日我哋面对呢个疫情嘅爆发，让我哋从呢个奴仆嘅轭得释放，唔好再恐惧， 我们要倚靠主，天天亲近祂。我们要从罪中释放，作上帝的仆人，活出圣灵的新样去侍奉主。让我们同心的祷告。慈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再看你的话语的时候，原来你的话语就好像一面镜，照出我们的生命的现况。究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究竟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连结于主耶稣基督呢？又或者我们的侍奉是不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而不是我们聆听圣灵的声音呢？主，你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圣灵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再出发。我们不要受到那个奴仆的轭去限制了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活泼，我们要喜乐，因为我们是因为聆听了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再一次在神面前得力。天父，我们感谢你，以下我们有少少的时间，你都可以在你所在的地方，你向神祷告。你说，主，我愿意结果子，主，我愿意去重整我的生命，我的侍奉。